上一节课末提到关于无痴善根，以慧心所为体性，出处是在《俱舍论》卷四《分别根品》，内容谈到大善地法的时候。大善地法根据《俱舍论》总共有十种，其中提到的二根，偈颂提到二根只有无贪无嗔这两种善根。那为什么无痴善根不算在大善地法之中呢？论文的原文是如此的描述，无痴善根慧为性故，前已说在大地法中，不从说为大善地法。那因此根据这一段论文，在先前的课程提到十善业道，造作者内心必然是具备三善根，然而无痴善根是以慧为体性。那出处就是在《俱舍论》卷四《大正藏》是29册的19页 B 栏，19页的 B 栏。好，接着再请看到讲义216到217，从讲义216开始，根据古德的注解是正量部发起疑问。正量部认为有情五蕴生刹那生灭，既然是刹那生刹那灭，如何能成立杀生这件事情？意思就是说，当能杀者以刀或者是以其他的刑具想要杀害某个对象的时候，受害者的五蕴生是刹那生灭的，即生即灭。那怎么去说明，怎么去成立有所谓的杀生所杀害的有情生命呢？好，那请看到讲义217页。在此处有两家回应。第一家，所谓的杀生的生，众生的生命呢，是以习风作为定例说明。那因为习风，也就是呼吸呀，有情的呼吸是依身心而转而生起。那因此，就如圣典中世尊也曾经讲，当一习不存的时候，有情的性命就去了，人命是在呼吸之间。所以如果习风令其断而没办法再接续升起的话，就称为是杀生，就称为是杀生。那就如同将灯光灭去或将铃声终止止息一样。第一家认为所谓的杀生可以从有情的习风呼吸断而不再续，就称为是杀生。第二家的解释，或者以命根，就称为是生。因此令命根，也就是有情的寿命断而不再接续，就称为是杀。所以当能杀者起恶心，隔断彼命，隔断某一位有情的命根，令所断的命根原本 是可以升起，但因为被间隔断离了而不再升起的话，这种情况就是能杀者为杀生罪所处。好，根据这一段论文的描述，在普光俱舍论记引用了大毗婆沙论等，说明所谓的杀生是令受害者的未来，不论是习风或者是命根，未来的这样的五蕴身不再接续，不再升起，而称为是杀生。相关的讨论，如注脚118最下方打星号引用《大毗婆沙论》卷118，提问者就询问：杀生是杀未来的五蕴身，或者是杀现在的五蕴身，或者是杀过去的五蕴身？好，那么婆沙的正义是杀未来，因为过去已灭，现在是刹那生灭。好，那为什么会杀未来呢？为什么称杀未来的诸蕴称为是杀生？未来也还没有现起啊。那婆沙第一家的回答是：所谓的杀未来蕴，是遮止令未来的诸蕴原本可以升起，而因为能杀者起了障碍的因缘，使如此的因生而因生的未来蕴而无法再升起。所以论文提到：由遮他蕴和合生缘，就是遮止遮障了升起的条件。那他蕴所指的就是原本可以升起的未来诸蕴。好，那第二家的解释是认为，除了杀未来蕴，也包含了遮止现在的诸蕴。那么有说的中义主要就是指遮现在蕴令其不住，而令未来蕴无法现前，所以有说认为是杀现在以及未来的诸蕴。好，那其余相关的讨论，有兴趣就可以参考《大毗婆沙论》卷118。好，那接着请翻到讲义218页。世亲回应正量部的提问之后，接着是执我者的难问。执我者就是指只有我的这些外道。那么外道认为有情的生命是有一个神我存在的，那因此执我者难问：所断的命是属于谁？好，世亲论主回答：命若无者，彼便死者。意思就是说，当命根受命，或者是习风呼吸断而不续的时候，这位某一位有情就是死了的状态，就被称为是死者。那么所断的命就是归属于那一位有情。好，那执我者再次询问：记标第六，非我而谁？那这句话的质疑从汉文，从中文是看不出来的， 但是从梵文原意呢，因为是第六转身，也就是在梵文是用所有格，所有格的意思就是有所系属的主跟父，比如说彼属于我，彼属于我，那彼呢就是我所有的，那同样的命属于某一位友情，所以执我者就说，当世亲回应的时候，他的梵文的格位是用第六转，是用所有格，那么执我者就认为那命就是为神我所拥有，所以既然是用第六转身，是用所有格，那么就有一个能拥有者，也就是我。好，那论主世亲在这一段文并没有详加回复，而是说破我论中当广施者，所对应的内容是目前列在俱舍论卷29到卷30，如注脚120，注脚120，这在先前俱舍论课程前导的时候有提供导师说一切有不为主之论书与论师之研究这一本著作，提到在汉译本的破执我品严格讲起来并非俱舍论的其中一品，而是世亲的另一本著作，主要就是破斥外道，甚至是破斥独子部，有成立神我或者是不可说我等等。根据缘起的教说，所谓的不管是起心动念回忆等等，都不需要有一个神我做主导者，而是借由众缘和合，就有所谓的回忆的功能、回忆的作用，或者是有种种造作的可能性，而不需要有一个神我做主导者。好，那接着这段论文，世亲就引用了圣典中提到的，当友情的受以及身体的温度暖还有心事这三法舍离了果报身之时，那这时候就是死的状态，那因此引用这段偈颂就是标明不需要成立神我，不需要成立神我作为一个主导者，而拥有所谓的命根等等，因为友情不外乎是五蕴或四蕴的和合，那当其命根或者是身体的温度失温了，不再没有办法再恢复了，乃至于心事完全舍离了，这时候就是命断命终。那最后结成，因此具备有根深的这一位友情就称为是有命者，反而言之，当不再能够执取原本的果报身，这时候无根的状态就称为是死了。好，那接着叙述外道离系者的见解，那根据离系者的见解认为，杀罪在能杀者行杀者，非故意有意而行杀，也能得到杀罪。那离系者之所以有如此的主张，举例就如同去触碰火，不管是有意触碰 或者是无意触碰，只要太过接近，就会为火所烧伤。那同理，理系者认为，不管是有意行杀，或者是不思而杀，非存心故意的，那只要有杀害令对方命断，那这一位造作者就得杀生的根本业道。基于如此的主张，世亲依序有九种的反驳难破，那九种的举实例加以反驳难破离系者不思而杀亦得杀罪的主张。第一个例子，世亲说道，如果主张不思而杀亦得杀罪的话，那么你们离系者当与其余的其余人的妻妾不期而遇的时候，偶然相遇的时候，或者是不小心去触碰到其他妻妾的身体的时候，那么离系者你们也应该得罪，也是 不清净。但是事实上，离系者自己主张在偶遇他妻误触其身的时候是无罪的，是无罪的。好，那接着第二个例子，又善心者拔离系外道的头发，是心怀善心而去拔其发，或者是做师长的是内心慈悲劝导离系者修苦行，或者是当吃了施主所好心布施的饮食之时，但是可能自己吃太多而无法消化，在这三种情况，善心者或者是师长或者是施主都应该获得有苦他罪。苦他罪的意思就是令他人受苦的罪，因为善行者去拔头发，那么师长去劝徒弟修苦行，这也是令他人获苦，那施主布施的食物却令受施者无法正常消化，可能会有反胃啊、胃酸啊，或者是甚至过敏啊等等。那这样的情况，施主原本是好心行布施，却反而获得苦他罪，这是相当的不合理。那因此以这三个例子就是加以反驳，当不思而杀却主张其也获得杀罪的不合理性，就如同这种状况一样，心怀善心行布施或劝导，却反而获苦他之罪，这是相当的不合理。好，接着请看到讲义219页，世亲举的第五个例子，当母亲怀孕时，胎中的这个婴儿与母亲其实是互相痛苦，会有点不适应，会有点不舒服的情况。那么如果主张不思而杀亦或杀罪的话，那母与胎中的儿也应该有苦他之罪，有令他受苦之罪。但是事实上，母亲并不是有意让胎中之儿受苦，胎中儿也必然还不会有意令母亲受苦，都是无私，都是非故意的。好，那接着第六 个例子是指受害者与沙河也应该如火能烧所生起火的炭木等等，而不应该只是行杀者得杀生的罪而已。第六个例子意思是说，因为离系者举例，就好像友情去触碰火，不管是有意或无意，都会为火所烧，对不对？那么事情就根据离系者离系外道所举的例子提到，火不只是烧其余的东西，比如说烧屋子啊，或者烧其他的，火也烧原本生起火的炭或者是木材等等。那么只要与火相合合，就是为火所触。如此同理，当所杀者与杀的行为相合合的时候，就如同火去烧自己所依止的木或者是炭等等，只要为火所触，就会得到烧的情况。那么所杀者与杀的行为所触，所杀者也应该要得杀罪。所以世亲举如此的例子，就是表明离系外道举了触火这样的例子是不合理的。好，那第七个，又遣他杀，杀罪应无。就如同火不会去烧害叫触火者，意思就是说，甲叫乙去碰火的时候，只有乙被火烧，甲是不会被火烧的，对不对？但是是当甲叫乙去杀丙的时候，乙本身有杀生罪，甲也有杀生罪，这个样的道理是离系者也承认的。那因此举了又遣他杀，杀罪应无，就如同火不烧焦触火者，那也是举了离系者认可的主张，遣他杀也是有成立杀生罪。反而与离系者一开始举的触火例子是相违背的。好，第八个例子更有趣了。世亲举到说，就好像大树倒下来或房屋倒下来，那么这些倒塌去伤害去杀害众生的这些大树这些房子也应该有杀生罪，因为这些房子大树也是什么不思而杀，对不对？但是事实上这些无情物会成立杀生罪吗？当然离系者也认为是不会的。好，第九个是直接否定离系者所举的中欲。论文提到是又非但欲立亦可成，意思就是说并不是说举的事例是合理成立的就可以引申所讲的道理也是同理而可以成立。就如同离系者所讲的例子确实是有道理，不管是有意无意去碰到火都会为火所伤害，这个是确实没有错，但是这样的例子与不思而杀亦得杀罪是两码子的事，是完全不相同逻辑的。所以所举的譬喻例事例虽然可以允许可以成立，但是并非所讲的中义道理就是正确的。好，以上 就是对于杀生业道的条件特质做叙述。接着第二点是说明偷盗业道。那么偷盗本身究竟是与贪烦恼达到究竟，而偷盗的对象包含了是有情以及无情物。那在论文常常解释，第一，一开始提到不误等如其所因留至后门，故不重说，也就是前文在杀生的时候是不误而杀，那么如果是偷盗的话就不误而偷盗，不误而取，那么他物有他物想故思，这些条件在现在这个页面的寄送，也就是第74颂的后半颂，寄送虽然没有明确的指出有不误、有他想、有故思这些条件，但是因为在杀生业道的寄送以及内容上都有提到了，所以之后相关的就不再重述了。那因此不予取偷盗成立的条件，完整的内容请参考讲义220页触角127，普光聚摄论记将不予取说明聚五缘成道。第一缘如聚摄论文常行所讲的，行偷者是先发欲盗故思，也是有心去造作偷拐抢骗或者是劫夺等等的行为。第二个条件是明确的是别人的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论是有情或无情，所以如论文所讲的是于他物中。第三个条件是起他物想，也就是行偷者明确的知道所偷的东西或者是有情是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如果反过来讲，拿取的时候这位拿取者以为是自己的东西而不是他物想，以为是自物想，虽然实际上是别人的不是自己的，但是拿的时候却真的以为是自己的，那么就不成立偷盗的根本业道了。好，那第四个是说明手段或以力劫或以私窃所起的偷盗家行。强力劫也就是强力夺取劫盗，那私窃就是可能利用夜晚或者是对方不注意的时候去偷取等等。好，那第五个条件是不误而取另属己身。根据以上的五种条件全部成立，就成就了偷盗的根本业道。好，接着请看到讲义220页的论文科范刮胡锡举了三个事例做说明。论文提到如果偷取了佛塔中的任何物品，那么偷取者是得偷盗罪，而是于谁得呢？是于佛得。那看 这个速度坡的是哪一尊佛的，如果是释迦如来的或者是迦叶佛的，如果是释迦如来的佛塔的话，那么行偷者所得的偷盗罪就是偷释迦如来的所有物。好，那原因呢，为什么是于如来得偷盗罪呢？因为佛临欲入涅槃时是总受世间一切所有的布施，所以拥有者就是佛，那因此行偷者是于所拥有的这一位拥有主，也就是佛得到了偷盗罪，这是正义。那另外有愚师说，就是非正义，非正义认为如果偷佛塔中的物品是对于守护者得偷盗罪。这一家的说法事实上是不正确的，在注脚130，无论是大毗婆沙论或者是后出的顺证理论，都主张是于佛得偷盗罪。相关的内容就请参考注脚130星号1以及星号2。接着请看到讲义221页，举第二个事例，如果行偷者去挖取没有主人的这种地下的宝藏，那么行偷者得罪之处是于这一片土地的国主、国王、总统等等，因为虽然地下的浮场或者是在深山荒野的这个宝藏等等，或者是钱财等等，虽然没有一位明确的拥有者，但是在整个国境之中，所有物都是归属于国君国王的，那么因此偷取的话就是与国主国王得罪。好，第三个例子所取的是如果偷取王生物，也就是论文讲的诸回转物，当这些王生物已经在某一间寺院中做结膜，那么行偷者得罪之处就是这一间寺院中的界内神。那如果这些王生物还没有做结膜的时候就为行偷者所盗取的话，这位盗取者就是普于一切众生得罪，而不是只局限这一间室内界内身而已，得罪之处就是普于一切身，普于一切出家众了，那这个对象所得的罪就非常的严重。另外可以参考的例子如注脚133，133刮胡一，普光聚摄论记引文结束打星号的地方，在大毗婆沙论卷113有提到，如果一些无主物的宝藏是在两个国境之间的话，盗取者得罪之处是谁呢？大毗婆沙论回应道，如果当时是有转轮王出世的话，那么即使是在两国之中，但是转轮王是统摄四大洲，所以得罪之处是在 轮王处得罪。那如果不是在轮王出的话，不是在轮王出世的话，好，那么是无有得罪之处。好，那么在注脚133刮胡二法宝有举顺正理论提到的一个例子，若道他人及相麻等出所住处业道方成。这意思是说，如果去偷取别人家中的东西，只要还在这个家中这个范围活动的话，都还算是偷盗家刑，根本罪还没有成立。但是当这位小偷离开了这个家庭，这个家的范围，这时候根本业道才成立。那这样的例子就如同以前在福严学习戒律的时候，那时候的戒师就有提到，假设现在这支红笔是放在讲桌上，那并非属于我的，那当我起了盗心，知道这支红笔不是我的，我却想要拿取归为己有的话，只要这支红笔没有完全离开讲桌，我都还没有成立根本业道。在这样滑来滑去的时候都没有成立根本业道，但是只要这支红笔完全离开了讲桌，这时候当它完全离开的那一刹那，就成立了根本业道。那这个例子就如同顺正理论卷42所说明的，出所住处业道方成。那至于法宝说明大毗婆沙论卷113所提的盗取两国中间的福藏，如果是无轮王出世之时，法宝认为得罪之处应该是两国的国王，因为两国中间这样的地区是两国所共有的。那这是法宝抉择大毗婆沙论卷113所讲的，若无轮王都无处得。法宝有对这一段文做抉择回应。好，以上就是有关偷盗不善业道的条件或者是特征做说明。接着第三段文是对于欲邪行邪淫的成立条件或者是特征做说明。根据前文所描述的，邪淫就近也就是根本业道成立的时候，造作者内在的烦恼是起贪，造作的对象一定是局限于友情。好，那邪淫成立的五缘，请参考讲义221注脚134刮胡一，讲义221页注脚134刮胡一。好，第一个条件是造作者是有意，所以是起淫故思，这是有意造作的。第二个条件是所不应行，那所不应行在讲义222页会说明，从四个层面进一步解释所不应行。好，第三个条件是造作者确实也知道是所不应行的行为。第四个条件是起了家刑， 第五个条件是不悟而盈。那对于不悟而盈，在后文会有所讨论，在俱舍论乃至大毗婆沙论等等会有举例子做说明。那接着请看到讲义222页，所不应行，根据俱舍论从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非境，所谓的非境就是指对象有情，如论文所讲的是他人所摄护的妻妾。那他，论文中的他所指的可能是父母亲或者是国王君主等等，只要是他人所摄的妻妾而不是自己所摄的妻妾，不论是父母父或者是父母乃至王等等所守护的所摄护的妻妾都属于非境之中。第二个条件是非道，即使是自己的妻妾，但是如口或者是余道中，这是归属于非道。第三个条件是非处，论文举到的是如寺中或者是塔佛塔中或者是迥处，迥的意思就是荒郊野外的意思，郊野的意思。在注脚135有陈列真谛所翻译的版本是翻成肉处，也就是比较公开的场合或者是比较荒郊野外。不论是佛寺佛塔或者是那种 大家、所可能会通过会经过的地方，这都是非行营之处。好，第四个是非食。这一段论文讲义在新的修订版会做调整。非食所指的在俱舍论有两家的说明，非食所指的就是妻妾，如自己的妻妾如果是怀胎时或者是在哺乳时或者是在受八关斋戒时，这时候即使是自己的妻妾也不能行非犯恨。如果在怀胎或者是哺乳的时候，由于对于母亲、孕妇或者是那个乳儿都是有所伤害的，那受斋戒时，因为自己的妻妾为斋戒所护，所以也不能。好，那么俱舍论有记载一说，认为如果是自己的妻妾受斋戒时，而是事先有经过丈夫的允许，而丈夫先允许却又行淫的话，才称为是非食而犯欲邪行。反而言之，一说的主张认为，若丈夫先前不允许，而妻妾自己去受斋，受八关斋戒，那么丈夫行淫的话，在有说这家义执之中，就认为是没有犯邪淫的根本业道。那一说如此的主张，主要是因为印度当时这种父权是非常的重，那如果以现代来讲，就抛开印度的状态，在一般多数的国度来讲，就没有这样的一种 所属的关系了，就是妻子本身有 自主权了。好，那至于四种所不应行个别的过失条件，可以参考注脚137。比如说他人所设的妻妾为什么称为非尽？因为若对其邪淫的话，会恼害他人，乃至于非时是会恼害胎儿等等，或者是破戒等等，这些都是罪过深重，所以将非尽、非道、非处、非时这四个层面列为是欲邪行中的所不应行。好，那接着在原科判刮胡 B 的第四小科简别提到不误的这个条件，从杀生业道寄送中有提，那事实上在欲邪行也是需要具备不误的条件。意思就是若以为他人所摄护的妻妾却可能在一些比较黑暗的场所，或者是在 自身这一位丈夫他可能意识朦胧的时候以为是自己的妻妾，或反过头来对于自己的妻妾以为是他人的妻妾等等，这种情况如果相合的话，只要内心有误认的这种情况，那即使有行邪淫也不成立根本业道。那当然前提是你不能装作不知道，故意装作说哦，这个是我太太，那个装的当然就 不行了，是确实误以为他父为己妻的等等情况。好，那底下呢就有几段问答。第一段问答提问到，若于此他父作于他父想，那这时候行非犯恨是否有成立有成就邪淫的根本业道？意思就是说把甲的太太认为是乙的太太，那原本这位男众呢是想要与甲的太太行非犯恨，却把甲的太太认为是乙的太太而行了非犯恨，那么这位男众有没有成立邪淫的根本业道呢？那世亲在这段论文呢并没有做抉择，而是陈列了两种说法。第一家认为是也成立，因为不论是甲的太太或者是乙的太太都是不涉属于自己的太太，所以说因为都是与他人的妻妾起的邪淫家行而受用，受用的意思就是达成目的了，果就近果圆满了，所以当这位男众有家行以及果圆满就近这两个条件成立，因此就成立了邪淫的根本业道。第二家的说法是认为不成，因为呢是有误，他是有误心的，将甲太太误认为是乙太太嘛，他是有误心，那么因此第二家有说呢，就说如同杀生业道一样，原本想要杀甲却误杀了乙，那这时候是没有成立杀生业道的嘛，因为是误杀。 好，那根据注脚138普光聚摄论记的说明，认为是第二有说是合理的。第二有说是合理的，原因呢，就是在这段论文的小科判简别的第二行有提到，但有悟心，虽有所行而非业道。关键是在此段论文。为什么普光聚摄论记认为两家有说第二说是比较合理？因为符合了但有悟心这个条件。好，那第二段问答提问说，如果对于毕除尼行非犯恨，是于谁得邪淫根本业道之罪呢？那论主回答说，是从国王统治者，因为在这个国境中的所有人都是为国王所守护，所以若于毕除尼行非犯恨，就是于王得邪淫罪。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223页第三段问答，如果行淫的对象是未成年的女众，那请问是于何人得邪淫罪呢？好，那论主回答，如果这位未成年的童女家中的监护人，不管是父母亲或者是爷爷奶奶等，将这位未成年的童女已经配属于某人的话，那么就是与所许的对象得偷盗罪。那如果这位未成年的童女还没配属于任何一位男众对象的话，那么行邪淫者得罪之处就是能护童女之人，那以现代化就是指监护人。好，那以上不论是他妻妾或者是出家众或者是童女等等，论文提到此即所余皆于王德，意思就是说只要是在国境之中，那么对于国境之中的任何一个对象行邪淫的话，除了上文所指的有个别得罪之处之外，也皆于君主统治者之处得罪。因为国境之内的所有人都为王所守护。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本期最后一堂课就先到此。请问针对以上的内容有不清楚的地方吗？那今天的字卡有些没有用到的，会在下一期新的课程，也就是2023年的3月6号，就是会接续的，使用，接续的说明。那有兴趣可以先利用字卡对应相关的论文内容。请问有
法师，我有一个问题，在220页讲到这个不予取罪，那前面他有一些条件必须都要满足嘛，其次，那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现在那种 像 Foodpanda 就是 Uber Eats 啊，在台湾就这两个品牌，那有些在送一些快递的一些食物，那当这个有一些比较不良的一些不孝的一些员工啦齁，在中间可能他会偷偷的打开他这个盒子里面，然后偷吃了一些东西，然后又把它盖上去，然后又成功的送到那个他的那个应该送的地方，当然这个就不符合那个令俗己身了，因为这东西还是送出去了。
不过他，不好意思，我插播。不过他把其中的一部分拿了，就已经是
吃掉
俗己身了。虽然可能80%没有去动到，但是20%甚至更低的，只要他有拿取的，就算偷到了。
哦，就算了是吧？
对，
不是要全部？
没有没有，不一定。
Okay.
不一定。
好，让我了解，谢谢。
师傅，我请问一下哦。现在这个偷盗的地点、离开的地点好像不很明确，这个实在不太很明确。
偷什么的？
被偷盗的物品哦，它的藏的地点是所有地点不明确。比方说，现在你在办公嘛，办公他会上司都会发一些文件给他用，他有时要回到家里办公啊，家里跟公司好像不太明，尤其天半。现在这个疫情期间很多东西，因为家庭跟公司不明确，他把这个东西拿到家庭，那算不算用？又没有带回来，在家庭用完了，那这样算不算偷窃的行为？
那这个可能会要去抉择，就是公司对于这些的规矩规范有没有这么维系？比如说，他允许你消耗品之类的，你当然在公事上可以正常的使用，这当然就比较没问题。那不管是在公司或者是在家办公，如果是类似的消耗品，比如说笔啦，或者是一些，甚至有些公司可能讲说，哦，那甚至有给你什么行动电源等等，那这些消耗品你可以在办公的时候正常使用。那反而言之，意思就是说，如果公司有这样的，不管是明文或不明文的规范，但是他认为说你使用一定是要在公司上，那如果有人就说啊，我方便，我就是私底下自己也在用，那这样的话就有危机了。
我现在这个有一点不太明确，有的人他很认真工作，他把公家的在公家发的事情拿回家再继续办公。他在用公家，但是在他家办公怎么办呢？
那只要他没有偷到心，他还是在处理公事，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OK， 这样子可以。
那当然就是说，前提就是最安全，对自身最安全，就是你有向上报告，或者是公司本来就许可，那当然这就没有问题。
很多东西都是不明确的，公司没有说，但是这个某人
那就至少向上级报告。我会认为说对自己最安全的方式。我举一个例子，相信大家可能都有听过啦。我记得我忘记那一位大师的名字，就是以前有一位律师，就是好像他的写书法等等是很多在家居士所敬仰的，那就有私底下跟他可能比较有交情的在家居士希望说啊，可能逢年过节啊，请法师写那种警惕语啊，或者是其他的那种希望能够张贴在家里，然后他就那个在家居士就寄了卷轴寄给那一位大师，那一位大师写完之后呢，卷轴还有剩，那他就连同写好的以及剩下的卷轴全部寄回给那位在家居士，那可能剩的可能不多啦，不管是可能比如说就这么一页，但是那位大师他本身因为持守戒律非常严谨，那可能也许在家人那位在家居士认为说啊，那个剩下一两页我也不太需要，他也不介意，但是就是那一位大师他对于这些不管是我们一般人可能会认为无所谓的，他也非常的严以待己。 所以他就连同即使剩下可能不多的那些空白卷轴也连同寄回给在家居士。即使他本身一定是没有偷盗心，但是他连这些很细微的都照顾到了。所以从这样的一种事例，那样的公案，为什么所谓的缘起圣神业果会有这么多的千差万别？我们每个人都是造作善业才会投身到人道，可是为什么有这么多千差万别？就是在很多一些事情上，过去的自己处理的、对待的，不管是心念上、行为上，都截然不同，所以才会造成果报上有那么多差别。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最安全的，就目前自身所知的，我们学到这些内容，对自身所知，我们能够做到最安全的，即使很麻烦，但是为了自己好，为了现在乃至未来的自己好，还是稍微麻烦一点又何妨？现在不麻烦自己，以后麻烦的就是未来的自己了。对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学习任何经教它有必要之处。哦，可能我们不用懂有部，也不是说不用懂啦，我讲的比较夸饰一点，可能对于有部的三智十六法地恒存，哦，我们可能可以不用理解太深，可是对于这些与自身息息相关的，哦，在生活日常上息息相关的内容，哦，那么当论文有这么清楚的描述的时候，哦，那我认为这个是值得留意的。所以当学习了这些之后，即使实践起来可能会非常的辛苦，但是本来修道哪有不辛苦的事情，如果不辛苦每个人都成就了，那我们还会在这边，就代表以前我们我啦以前太喜欢偷懒，所以才会现在好好的学习，那能够尽可能的去做到是最好的。好，请问还有其他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不好意思，我再耽误一点时间，这在先前的课程没有补充到。在讲义211页注脚95俱舍论记引文的第三行，提到由贪嗔痴等可以无间生起贪业道、嗔业道或者是邪见业道。普光俱舍论记第三行的引文提到或无间生或相应生，无间生这比较好理解，就是有次第性的，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到第三时间，这个就是无间。那相应生，相应是指同时，但是前提是因为同时相应生的话，自体不会与自体相应。比如说贪在一刹那中只有一个贪的个体嘛，所以不可能是相应生，自体不与自体相应。再者贪与嗔两者的特征特质是相违背的，所以贪跟嗔也不可能是同时相应聚起。那这一点也请留意。好，那另外在刚才讲义222页注脚140普光俱舍论记引文倒数第二行，解释论文本身提到说于毗除尼行非犯恨，世亲论主回答有附带提到丈夫对于自己的妻妾受斋戒时尚不应行。对于这段论文普光有描述，虽然对于毗除尼或者对于受八关斋戒的妻妾 行非犯恨，都是违犯了邪淫根本业道。犯罪虽同，七等非十，泥是非净。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于受八关斋戒的妻妾，如果行邪淫的话，是归属于所不应行中的非十，不应行。那如果是对毗荼尼行非犯恨的话，是归属于所不应行中的非净。好，那么以上是针对这解释。那至于二二三页注脚一四一，引用《大毗婆沙论》有提到，对于寄客女众，寄客就是寄居他乡的意思。那或者是第二段问答的货女，货女就是过去的特种行业。那在当时的民情风俗，有这样的一种判断，就请自行参阅。好，本期的课程就到今天为止，因为下一周是元旦连假，就没有上课了。那新一期在明年的3月6号，如果对于俱舍论有兴趣，那么在3月6号再一同学习。好，请合掌。